旧约里面的好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呢，在新约里面路加福音第十章耶稣讲过，那么那里就讲到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对不认识的人有多么大的爱。那么耶稣讲那个比喻呢，是因为就是不是因为有人问他谁是我的邻舍，其实再问他是说要怎么样才能得救，然后他说叫爱邻舍，他就问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那我们一般了解都是说好撒玛利亚人，意思就是每个人都是我的邻舍，我要爱每一个人，不管认不认识，要尽力的去爱。这个没有错，因为耶稣是有说你照样去行吧。我们需要有爱，我们的责任，基督徒的责任是在这个世界上对每个人都有爱，尽心尽力的去爱。但是呢，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忽略掉了，因为圣经讲的也非常清楚。那么他说谁是我的邻舍，那么在耶稣整个的好撒玛利亚人比喻里面就要讲一个被打伤打得半死的人。所以你要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去帮助别人，你一定要先知道你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需要好撒玛利亚人来帮助你。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啊，在圣经里讲得很清楚，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他就是我们每个人是被打得半死的人，而我们的邻舍是谁呢？我们的邻舍就是那个帮助他帮助我们的那位，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啊。这是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路加福音第十章讲到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我再一次说两个意思，一个讲我们的责任，那这个责任是我们难以做到的，而且我们自己这么多辛劳艰难更是难以做到。另外一个是讲我们的福气和我们的状况，我们的状况是非常糟糕的，是被打得半死的，但是呢我们很有福气，被耶稣拯救了，医治了，白白的拯救。好，这是旧约新约里面的好撒玛利亚人。我没有去考据啊，但是我相信很多学者一定考据过。我很难想象旧约里面也有这样一个类似的比喻，甚至呢内容呢地点呢都有点相似，也是叫人难以想象的。因为耶稣用好撒玛利亚人来比喻，不管是他自己或者说用好撒玛利亚人来比喻每个基督徒该有的生活，是可以说对犹太人来讲很刺耳的。犹太人不会觉得好，不会觉得撒玛利亚人有什么好的。那么拿但业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那还是因为北方加利利那些地方很多这些外邦人。那犹太人更觉得撒玛利亚能说什么好的，就是连你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那个仇恨很深的，连你面向哪一边，有点像我们在台湾有的时候蓝绿的对抗一样，很敏感的。那么他们对撒玛利亚人没有好感。对撒玛利亚人没有好感的理由呢，是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那么犹大呢是正统的，是大卫的后裔。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呢就是仇敌。那么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是撒玛利亚，在那里呢就有很多的偶像，所以不管是政治上、种族上或者是信仰上，就跟约翰福音讲的一样，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他们不来往。而且在圣经里讲的，特别是历代志上下讲的，就是那个北国以色列都不记载，因为那是那么多拜偶像的地方。南国犹大呢虽然也不好，但是还记载一下，那算比较正统。好，话说历代志下呢各位 不必去翻啊。不过如果你要看的话，是在历代志下第28章。南国犹大呢出了一个王，这个王叫亚哈斯。这个王差不多可以说是整个犹大国历史里面最坏的一个王。这个王拜了很多的偶像，也把自己的国家败掉了。那个第一个是敬拜的拜，第二个是败坏的败，败掉了，因为他拜偶像，而且他跟很多其他的国家，特别是一个强大的亚述要结盟。那也很稀奇啊，在以赛亚书记载亚哈斯的时候，就是亚哈斯去跟以赛亚跟亚哈斯讲，你不要跟亚述结盟，然后就说上帝一定会拯救你们的，不要跟亚述结盟，我给你一个兆头。亚哈斯说我不要那个兆头，然后以赛亚就说我还是要给你一个，上帝要给你一个，那个兆头呢就是我真的是，你们恐怕也很难想象是什么，就是必有童女怀孕。就是在犹大很危机很可怜，亚哈斯王很坏很糟糕的时候，那么神借着以赛亚说了一个预言，不仅是指当时历史的发展，也指一个预言，就是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神会在我们很艰难的时候，神永远在我们很艰难或很平安的时候都与我们同在。哎，历代志下28章也是讲同样这位亚哈斯。这位亚哈斯前面就讲了，他做了很多的恶事坏事，制造偶像，然后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烧自己的儿女，就是烧自己儿子与献祭给神明。那么耶和华非常厌恶这种外邦人的行为啊，因为这样耶和华呢就把他交在亚兰王的手里。这都是历代志，整个圣经也喜欢讲，但历代志特别喜欢讲这一点，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当你不遵守上帝话的时候，神就会给你祸患。你说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通常会说不是马上就有祸患，就各位今天我说了一句谎，我不是马上舌头就烂掉了，要不然我的舌头早就烂光光了，可能没有。那么今天不是我就做了一件错事手就长大麻风，可能也都没有。就是赏罚呢一定会有的，也一定公平的，神也一定最恰当的，但是我们不一定看得很清楚，我们有的时候一生都看不到。但是历代志就很喜欢讲神的赏罚有的时候也是非常快的，如果我们注意的话。既然亚哈斯拜偶像惹上帝愤怒，上帝就把他交在亚兰人的手里，就是上帝就让亚兰人打败他，然后让很多的以色列人都被掳。败在亚兰人手下之后呢，圣经上就是历代志下28章又讲到说，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的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就以色列不是一个好国家，但是亚哈斯呢表面上敬畏上帝，又拜很多偶像，这个叫上帝更加的愤怒，就把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呢就打了胜仗，大行杀戮。历代志下28章第6节，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这就是以色列王了，比加呢一日杀了犹大人12万，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不但杀了那么多犹大人，而且北国啊，就是利玛利的军队 有一个以法莲宗的勇士，名叫细基利，杀了王的儿子马西亚和管理王宫的利斯列干，并宰相以利加拿。好，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战争，以色列打犹大势如破竹，打到王宫里面去了。好，下面就是我们想不到的好撒玛利亚人。第八节，以色列人掳了他们的弟兄，连妇人带儿女，共有20万，又掠了许多的财物，带到撒玛利亚去了。啊，这撒玛利亚已经出来了哈。这跟我们熟悉的好撒玛利亚人，除了种族地理的位置以外都不一样，因为耶稣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真的是很好，这里呢，好像还没有看到任何很好的，就是以色列的军队掳了20万他们的弟兄，然后还有很多财物，抢了带到撒玛利亚去了。好，我不知道下面这个可不可以算是第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哈？那么起码他的话是上帝的话。28章第9节，但那里有一个耶和华的先知，名叫俄德，出来迎接往撒玛利亚去的军兵，对他们说。哎呦，先知真是都要很勇敢，因为先知要说上帝的话。先知如果说上帝的话，有的时候能够安慰人，有的时候上帝话是安慰人，有的时候是鼓励人，这也是很好的。但是说安慰鼓励的话又不能讲假话，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只能讲一些客套话了哈。那个梁实秋先生说，他老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有人来就说，看到他就说，哎呀，梁先生你气色很好，然后梁实秋就说，除了气色就什么都不好，就是其实身体不好，只是看起来还可以哈，那么并不好。就我们在这个时代要说安慰人鼓励人的话，在任何一个时代就都不是一个外交官很会说话而已，我们要有圣灵，要有上帝的爱，要有上帝的话，说的是真实的，可能刺耳，可能腻耳，但是是良药苦口。当然有的时候巧克力也很甜口啊，就也很好。那么神的话有的时候像巧克力，有的时候像药，反正说出安慰的话给人希望，这真是很不容易。也讲到这里就都要请各位为我们祷告，每次站在任何一个讲台后面讲，讲出来的话要给人盼望，给人上帝的爱。哎呦，这不是准备再久也没有用，这真是需要，当然要准备，也要平常顺着圣灵撒种，求圣灵也工作，让讲的听的得到帮助，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听了能够有盼望，有喜悦，而且不是虚假的，不是那些骗诈骗集团说的。那先知还有一个话很难讲，一个是安慰鼓励的话，这是好听的话，很好讲，但是讲的不一定有力量，如果你只是说些客套话就没有用。另外先知讲的话有的时候很难讲也很难听，但是都是有意义的。先知讲有的时候要讲责备的话，有的时候要讲要求的话，有的时候先知要讲上帝的恩典和福音，有的时候先知要讲上帝的律法和严厉，就都要讲。那这个俄德出来呢，哎呀，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哈，我是求主帮助我，让我不要像俄德需要说这种话，但是如果神要我说也求主让我说，然后各位能够很喜乐的听，而我们都要彼此祷告。 听到主的话都不太容易接受。如果是很好听的福音，我们会觉得不是真的；如果是很难听的责备，我们会觉得他怎么讲话这么难听。好，俄德说，因为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恼怒犹大人，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竟怒气冲天，大行杀戮。各位，耶和华可以发怒，耶和华什么事都可以做，他做什么都是对的。耶和华的发怒也是易怒，但是圣经里面有讲到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含怒到日落的意思倒不是说太阳一下山之前你就不要发脾气了，不是这个意思。不可含怒到日落呢，是不要一直自意，一直很自大，一直很自以为是，即使你是对的，一直在定人罪的状况中，这个是不好的。我们要求主怜悯，不要含怒到日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当然了，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人家含怒到日落。如果你一天到晚惹人生气，也是不应该的，我们需要求主帮助哈。这里跟以赛亚书还有跟小先知里面有一个要讲，好像是俄巴底亚书，讲以东或者以扫，讲亚述都是一样，就是亚述以东，这里讲以色列人有一个罪恶，就是一天到晚就对人发脾气发怒，然后发怒，耶稣就好像用这样的道理，就发怒就相当于杀人了，像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很重的话啊。耶和华发怒一定是对的，但是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意，尤其那个怒有太多自意的成分，那就很不好啊。这个俄德讲得很微妙，犹大人做错了，耶和华发怒，耶和华发怒是对的，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但是你们呢，怒气冲天，大行杀戮，你们用自己的私欲去杀人，而且杀得很过瘾，而且杀得怒气冲天，这个是不对的。你杀了这么多人，然后对你的弟兄又有一个做法，就是第十节，如今你们又有意强逼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做你们的奴婢，你们岂不也有得罪耶和华你们神的事吗？不但杀了那么多人，还强逼弟兄做奴隶，这一点我们也真是要求主怜悯哈。这常常是得胜者的麻烦啊，这常常是胜利者的麻烦。得胜者、胜利者，哦，常常会很骄傲、很狂妄、很自大，或者很愤怒，或者是伤害，拼命的伤害、践踏别人。好，犹大人有错，神借着你们罚他们，就跟犹大人有错，神借着亚述罚他们一样，就跟雅各有错，神也借着以扫对他有一些追杀，但是呢，你一直怀着那个怒气呢，这是神不喜悦的。你们这样，你们自己也有很多得罪神的事情啊。事实上，撒玛利亚也没有好好的在敬拜上帝啊。那现在怎么办呢？我是有一点稀奇啊。我在想，应该每次最重要的事情，先知都应该说，俄德也应该说，你们应该把偶像除掉。但是也许俄德已经讲的太多了，因为他是一个在撒玛利亚的一个先知，他可能已经讲过了，或者神给他的负担这一次不是讲这些，所以没有讲要把偶像除掉。他说什么呢？这是难讲的话， 现在你们当听我说，要将掳来的弟兄释放回去，因为耶和华向你们已经大发烈怒。于是以法莲人的几个族长，就是约哈难的儿子亚撒利亚、米什利卫的儿子、米什利莫的儿子、比利加、沙龙的儿子耶西西加、哈德莱的儿子亚玛撒，起来拦挡出兵回来的人。哦，这个我看到这里啊，我觉得好像看到了约拿在尼尼微城。尼尼微城充满了罪恶，尼尼微城真的是又繁华又下流，又多偶像，又多罪恶。然后他们对于上帝根本是不屑一顾。可是约拿在那里讲，就说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亡了。哎呦，居然尼尼微城的人都悔改了，就是哎呦，这很难想象，就是上帝的话产生这么大的能力，让这么顽固的人听进去。哦，我们要对神的话有信心，我们要有爱心诚实的传讲，但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可听的耳朵了，能够听真是很不容易。我自己会客气，人家讲什么啊，欢迎指教，但是心里常常并不真的愿意听。对，求主帮助我。俄德就去讲，然后圣经里面很稀奇，这俄德就消失了，没有再讲俄德了。就俄德去讲了，讲完了以后，那他是碰到尸体反应一样的反应，人家向他咬牙切齿吗？应该是这样。因为各位你要知道，撒玛利亚这些军队，俄德讲是怒气冲天，大行杀戮，一天就杀了12万犹大人，然后再掳了他们20万人。这个数字怎么算的？算法是不是跟我们今天不一样？这个不知道，但是他们很残暴。我晚上有的时候看到有一些好像比较不善的人聚在一起很大声讲话，我都连看都不敢看，就绕过去。我哪里敢跟他们讲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对。那个俄德就讲，你们要把他们，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们杀了这么多人，又把弟兄当作奴隶，这是不应该的，把他们放回去，因为耶和华已经大发烈怒了。我们在整个的历代志下28章没有看到耶和华做什么降什么灾哈，所以可能那个大发烈怒就是形容耶和华，如果你不悔改，他将要大发烈怒，或者你们这样做的不对，就在神的烈怒当中。哎呦，这个北国就是以色列，主要就是以法莲，就有几个我们刚刚读的人就听进去了，就跟我们说的尼尼微城的人那么坏，但是约拿讲的话那么难听那么短，他们就听进去了，就披麻蒙灰悔改了。哦，感谢主，感谢主，我真是求主帮助我。这个时候我都甚至不希望我是俄德，这时候我都不敢，因为我不敢做俄德，我也不敢做约拿，我不敢跑到一堆坏人那里去说他们该死，我不敢说这样的话。但是我很希望我是尼尼微城的人，我很希望我是这些以法莲的族长，就是有一个可听的耳朵，我听进去了，虽然很不舒服，哎，我听进去了，马上听进去了，有福气哦。各位对上帝的话，神讲一遍就能听，真是太有福气了。不要一直啰嗦，一直念。这些族长他们就去再跟军兵讲，第13节， 对他们说，你们不可带着被掳的人来，你们想要使我们得罪耶和华，加增我们的罪恶过犯，因为我们的罪过甚大，已经有烈怒临到以色列人了。俄德可能也很聪明，他可能知道如果他去讲的话，跟军队讲的话，军队手上都拿着刀，那么罗马的军队是很有军纪的，但是罗马的军队到狂妄的时候，那个禁卫军造反也有很多的，很常常是这样子。那么军队在拿着刀又在情绪激昂的情形下，俄德也许觉得不宜去讲，叫这些族长去讲，叫以色列人去讲。这些族长也居然就去讲了，也是很勇敢，也是很能够听上帝的话，他去讲。各位，他们也不过是几个人，我不知道比加王在不在当中。如果在当中，那更是不得了了，因为比加是一个很凶很邪恶的王，很凶很邪恶的王，带着一群很凶很邪恶的军队，掳了20万人，高高兴兴的把他掳回来，这是我们的战利品，等于我们手上每个人都中了大乐透，或者是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1000万2000万，现在拿了1000万2000万，而且是花性命去打仗赢来的。现在神的先知说把他们放回去，哇，道口的不是肥肉，肥肉大家都不吃，道口的空肉就吐掉了，哪有这种事。我更稀奇的是14节，于是带兵器的人将掳来的人口和掠来的财物都留在众首领和会众面前。哇，这么听话呀！哦，真是感谢主。我觉得这段经文我很少看，我根本没有注意，是在准备你们讲到的时候我才就因为这段就翻到这里，觉得哎呀很稀奇啊。撒玛利亚不是一个好地方，拜偶像的，居然有个先知可能是第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然后下面就更稀奇了，那就更符合耶稣的教训了，这里领袖和军队都不是好人。就跟如果我们要做好撒玛利亚人，我们一定要先想到我们不是好人，我们不是健康的人，我们是坏人，或者说从属灵的眼光，我们是被打得半死的人，也没有人来帮我们，也没有人要我们，大家都怕我们怕得要死，大家都厌恶我们厌恶得要死，然后讲这种警告的话，有烈怒已经临到了，讲一个听一个，讲一个听一个，然后全体的军队就把它都放在首领和会众面前。各位你要知道，这些会众和首领照以前的话，当军队带着俘虏和财物回来的时候，都高兴得不得了，哇，发了，我们的军队好棒啊。以前罗马军队凯旋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今天我们的军队真棒，每出去打一次仗赢这么多东西回来。今天我们打仗是很花钱，以前那个时候打仗是很赚钱的，如果打赢的话很盼望得到很多，现在说还给人家。各位你们，对不起，我现在都在带孙女，所以都讲孙女的事情。他正在玩他最喜欢的玩具，你说让给别人玩很难呢。你说我们现在长大了，我们还是一样，我们最喜欢最珍惜的东西神说献上，我们也很难的。好，我们感谢主，不要想到每件事就是奉献给上帝，包括我们对人的善良，听神的话，对人的善良也是非常美好的。 本来大家要大肆放肆的去放肆一番哈。我也看过类似的这种小说，有那个不好的男人到风月场所叫女孩子，那么叫到一个他情欲高涨，叫到一个女孩子一过来一看，哎呦，好像他女儿，所有的情欲就没有了，就怎么会这么快就产生了一个同理心哈、啊？这下面就非常像新约里的好撒玛利亚人啊，把所有东西放下来，讲话俄德讲话，首领听，首领讲话，军队听，军队东西通通放下来，这每一步都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然后这些首领就站起来，这个动作就跟耶稣讲的几乎是非常的像哈，使被掳的人前来，其中有赤身的。那个犹大人被抓来的这20万人里面，有很多是没有穿衣服的，有赤身的，就从所掠的财物中拿出衣服和鞋来给他们穿，又给他们吃喝，用膏抹他们，其中有软弱的，就使他们骑驴送到中宿城耶利哥他们的兄弟那里。各位，这跟耶稣所讲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做的事非常像哦。他用酒和油倒在他的伤处，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这应该也就是驴子，带到店里去照应他。裹伤，这里是给他穿衣服，给他们吃喝，用膏抹他们，就跟油和酒来擦他们一样。然后有生病的、软弱的，给他们坐计程车，就是骑驴，送到中宿城耶利哥那里，他们弟兄那里，然后他们就回撒玛利亚去了。这实在太棒了，我实在没有想到，就是一群坏蛋，一群拜偶像，伤害，怒气冲天，大型杀戮，非常贪婪狂妄的一群人，就是神的话一直讲下来，然后大家一直听下来，然后就有这么好的结果，真是非常非常奇妙。我觉得这个旧约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跟新约的是非常一致，不仅是那些撒玛利亚人所做的事情跟耶稣所讲的很像，我不知道耶稣灵感有没有来自这里，而且就是跟我们今天很忽略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那些人，那些很坏的人，他需要先听到上帝的话，被上帝的话改变，他才能越来越好的去帮助人家。也就是我说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不只叫我们做好撒玛利亚人，把每个人都当我们的邻舍，要看到我们自己是没有救的人，我们是被打得半死，全身是伤，也没有盼望，如果照旧约讲还要可能要做奴隶，很辛苦的人。这个时候呢，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来救我们，不是我们做他朋友的时候他就来救我们，我们被救了，我们就照样去行，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听进去了，我们就照样对别人也好。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实在是丰富的主，慈悲的主，你爱我们，你也爱孩子，让孩子能够跟众姐妹一起分享上帝的话。我们求主保守我们都平安，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不受到风灾的伤害，我们求主更保守我们的心灵能够听进去你的话，大人小孩都是一样，也求主让我们愿意说出主的话，大人小孩也都是一样，恳求主恩待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